刘源、黄奇山带头，红二代向闸开炮。罗德岛 BLM 创始人支持川普竞选总统。APEC 峰会前，日本加快对抗中共节奏。中山医院集体患癌，或为泄漏事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将在11月14号至17号赴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中共高层明知难有突破，但是习近平这次赴美真正想要做的是防止后院起火。刘少奇的仔刘源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少数服从多数，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够搞领袖一言堂。此外，中共媒体上最近亦发出不少非主旋律的文字和言论，其中黄奇山控制的财新网公开为李克强站台。视频人陈破空在青英论坛节目中表示，刘源最近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刘少奇去世125周年，在北京有个纪念音乐会，太子党红二代有了一个聚集的机会。另外，在这个之前，刘源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借1962年的7000人大会刘少奇的一些讲话来纪念他的父亲。当年中国发生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刘少奇他们觉得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应该被制止了。所以刘少奇说，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国家社会遭遇这么大的挫折，就是因为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一些人不能够脱离组织，脱离群众搞个人专断，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反对个人崇拜。刘源在这个时候重申刘少奇的讲话的时候，就是一语相关，意有所指。现在习近平又想学毛泽东，不顾党章法规明确规定的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刘源这篇文章明显针对现状，加上红二代太子党的聚集，亦就是代表了大多数红二代太子党的声音。因为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仅次于毛泽东，所以刘源在红二代太子党里面很有地位。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由刘源代为发声，实际上就是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总编辑郭军表示，中国500个家族垄断了中国各个大的行业，获得的利益最大，现在成了个人独裁，这些红色家族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当然要反对了。刘源的最新讲话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基本现实。陈破空表示，开国元老级别的太子党刘源、薄熙来和习近平，其中刘源拔得头筹，因为刘少奇地位高，加上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而死，当然就被睇重。另外一个就是刘源本身很开明，能够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能够放弃官宦子弟的作风。1988年赵紫阳做中央总书记，确定省部级要差额选举，大家强烈要求推刘源竞选副省长，赵紫阳就批准了。而习近平在很多地方混得不好，习仲勋给胡耀邦打报告，胡耀邦就照顾他，再后来由曾庆红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将习近平勉强塞入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而刘源好得民意，思想比较自由派，但是在保守派里面是眼中钉肉中刺，江泽民派系、李鹏派系打压他，但是胡锦涛派系支持他，所以他后来升上去，一直到习近平接班。在习近平接班前，刘源就在军中反腐遭到报复，4次中暗杀他都幸免于难。后来到了习近平上的时候，刘源就帮他在军中反腐，帮了习近平大忙，将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都拉了下来。但是习近平用完刘源之后，突然将他去除了军职，调到全国人大，做了一个和他的专业毫无相关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那个时候可以看出，习近平不愿意太子党红二代的任何人同他平起平坐。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亦认为， 红二代、官二代这个团体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和现政权的这个矛盾是越来越大了。国军表示，习近平最近的动作就是捉了中国工商行的前副行长张红力，他帮德意志银行请了一大批官二代子女，包括刘云山的仔刘岳飞、汪洋的女儿汪溪沙、栗战书的女栗前心，还有一大批官二代和红二代。德意志银行在中国那些年赚了很多钱，都和这批红二代官二代有关，所以习近平这次捉张红力其实后面涉及到一大批人，我看是要整他们了。现在传出消息说中共所有的高官家族都在上交资产，这些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王岐山控制的媒体财新网公开为李克强站台了。中共政治内斗的高潮，我认为短期内会爆发，因为这次触动的利益太多了，好像恒大、微信、阿里巴巴等这些大企业的股权的分配，其实都是在中共各大家族手上，这次扯动的利益太大了。从1912年一路斗过来，到三年清零，经济崩塌，第二把手先死了，接着就是文革这样的内斗高潮，接着经济崩溃，事情亦都差不多了。我觉得未来这一两年大概率会发生突发的政治事件。罗德岛黑命贵分会的联合创始人马克费舍尔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的支持。费舍尔坚称很多非裔对民主党产生怀疑。费舍尔最近在接受博客主持人伊约森的采访时被问及他为什么支持川普，为什么之前说川普总统是我们拥有的最佳候选人的时候回答话，因为其他人都很差。他随后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坦诚和直率，认为这和民主党的虚假形成了鲜明对比。伊玉森问费舍尔是不是 BML 运动中唯一有这种看法的人，费舍尔说不是。事实上他感觉潮流开始转向，很多他们的人开始脱离民主党的种植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民主党种植员的奴隶。他的这一观点和黑人政治活动家欧文斯在他的畅销书《芬克》中对民主党的批评相呼应。欧文斯书中副标题是《美国非裔如何第二次逃离民主党的种植员》，指出民主党推行的政策使非裔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种受害者文化，这是一种教育失当。费舍尔亦表示民主党的政策基本上是种族主义政策，打击了非裔家庭和家庭的核心价值。而我认为川普会告诉你知事情的真相，他会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他不会做伪君子，在背后刺伤人。费舍尔已经辞去罗德岛 BLM 的领导职位。费舍尔最近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对那些因参与国会事件而被判重刑的人表示支持，他说他们是被带去屠宰的羔羊，来警告未来可能想提出异议的人，政府就是这样对待那些表达独立思想想要坚持自己信念的人，而正是那些媒体首先造成了所有这些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分裂，令到我们互相攻击。最后费舍尔再次表示非裔社区中支持川普总统的不止他一个人，但很多人害怕被嘲笑，所以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保密。他说但他们会用选票讲话。现在内华达州房地产大亨比格洛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大捐资者，他最近表示他现在支持川普，因为他是最强大的指挥官，而这个正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日益混乱的世界中所需要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加 APEC 峰会之际拿出一系列对抗中共的大动作，中日关系已经难以回到从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立9号访问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就中共停止进口日本海产品以及钓鱼岛问题向中方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岸田届时可能会就中共海警船驶入钓鱼岛再次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日中首脑会谈基本确定后， 岸田文雄10号在官邸会见了美军最高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就加强日美同盟的抑制能力和应变能力达成一致意见。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10号表示，日美韩三国将紧密合作，实现早日三国即时共享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包括部署在南韩的反导系统以及情报监测即时共享系统，表面上是针对北韩，其实是剑指中共的战略部署，不单止可以监视中共的导弹动向，并具强大的威慑力。岸田文雄11号表示，日本将即刻着手远程导弹配备，将同美国、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先进战斗机，并加强情报收集、监视、通讯以及太空作战等能力。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11号晚到访澳洲，强调在印太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推进日本和澳洲的军事合作。此外，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将在 APEC 峰会上演讲，岸田将讲明日本、美国、南韩将在建立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链，以及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合作。尹石月将讲明北韩在网络通过黑客手段摄取制造核武器及导弹资金的情况，并强调南韩、美国、日本将在网络领域采取对策。日本战略智库和平政策研究所2022年更新了一篇对中战略政策报告，指出中共威胁的本质是霸权主义、独裁压制的社会监视管理体制、不遵守普世价值、国际规则、不履行国际义务。报告提出日本不会屈服于中共的强权和暴力威吓，反对其极权主义和压制体制等，全方位对抗中共。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多名研究生集体患癌引起震动，实验室研究内容的促癌机制被曝光，专业人士质疑是泄露事故。8号凌晨，中山医院公布了一份情况讲明，称近年来在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学习过的人员中，有黄某等3人罹患癌症，还轻描淡写地说目前情况稳定，手术后恢复良好等。其中黄某2017年至2022年在该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学习，2022年7月博士毕业后入职该院乳腺外科从事临床工作，2023年10月被确诊患胰腺癌并接受手术。他的妹妹8号向媒体证实，通告中的3名患者都是经常从事实验室工作，而姐姐的病情非常严重，希望能够有机会救回姐姐。据爆料，中山医院的乳腺中心实验室专门研究肿瘤的促癌机制，目前乳腺外科至少6个人患癌，2个博士、1个博士后、3个正在读研究生，都是罕见的癌症。涉事实验室的大老板是中共科学院院长宋以慧，乳腺肿瘤医学部学术带头人，涉事的导师苏士成是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在中国从事过药学研究的赵文浩化名向大纪元表示，他亦曾经在实验室进行过药物临床研究，熟悉实验室里面的规则，他最终选择转行，目前在广州进行化妆品研发。他说基础研究、药物临床研究等都是实验室里面最苦、最污糟的，最后出了成果还是为他人做嫁衣，因此一般导师都会找学生去做。中山医院这次事件大概率应该是泄漏事故。促癌机制首先要同动物注射一些药物或者模拟致癌的环境，令这些动物住在各种辐射或者重金属有害气体影响下的环境，令到动物患癌，之后再进行治疗研究。这个过程叫做做母，等母做好了再对实验动物用药治疗，同时收集各种相关的数据。这个过程涉及动物的血液检验，还有最终的动物解剖，这些工作都是高风险的，如果没有防护好或者操作失误，事迹泄露 或者暴露在模拟的环境中引起癌变，而且概率很高。其实参与这些实验的人员分分钟都有风险。视频人唐正远表示，这种集体患癌不排除和实验室的生化安全有关。如果真的和某种实验用品有关，那不单只是涉及到一间实验室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众多类似的实验室都存在严重生化安全隐患，可能是泄漏引起，亦可能是某种实验程序设计存在重大漏洞。中国的科研系统是受党的领导，一旦出现了安全事故或者学术丑闻，第一时间是全力封杀隐瞒真相。这个是导致中山医院连续出现异常患癌病例，居然迟迟得不到重视和安全调查的基本原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